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请听明慧编辑部通知，题目是第二十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通知，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8月4日。第二十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从即日开始，望中国大陆的同修们踊跃投稿，珍惜修炼提高的机缘。明慧网大陆法会从2004年开始，至今已走入了第二十年，每一年的法会稿件都反映了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助师救人、提高心性的过程，记述了大法弟子努力同化真善忍的具体经历，都是大法宏大法力在人间的展示和印证。在这正法修炼接近尾声，正法向法正人间过渡的特殊历史阶段，大法弟子如何在最后关头抓紧时间救人，如何保持修炼如初的状态，如何在纷繁的常人社会中去掉来自旧宇宙的观念，修成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说的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新学员如何学法得法，和老学员一起做好三件事，掉队的学员如何幡然悔悟、奋起直追，等等等等，都是我们兑现誓约、走出人、走向神的见证，可书可赞，值得在宇宙的历史中留下记载。每一年的明慧网大陆法会都是全世界大法弟子翘首以待的修炼盛事，希望中国大陆的每一位同修珍惜这一年一度的机会，用心写出自己的那一份实实在在的修炼过程，向师父汇报，与众同修，比学比修，共同精进，早日达成师父的要求。希望同修们共同努力，共同促成明慧网大陆法会的再次成功，为后世留下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足迹。投稿文章应重点突出干净实在、发自内心，摒弃弄虚作假、曝光显示的党文化的习惯，无需涵盖从头至今的整个修炼历程，选择一个或几个修炼中最深刻、最触动人心的经历来写即可。投稿方式和注意事项：一、截稿时间2023年9月15日，但文稿请尽量在8月底之前寄出，给编辑充分的时间处理成千上万的稿件，请尽早动笔，思考、写稿、修改的过程就是修炼提升的过程，给自己留足时间。二、参加者，征稿只面向身在中国大陆环境中的大法弟子，投稿时请注明所在省份。三、文字方面，请同修在写稿、整理和传送稿件时，既能让读者看懂故事，又能兼顾身在大陆的安全问题。四、投稿平台 https://www.minhui.org/mh/contact:html， 选五明慧网征文法会投稿。明慧编辑部，2023年8月3日。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家人和朋友都知道法轮大法好，作者河北大法弟子，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8月22日。最近我接到两个电话，都是邀请我能不能再出去工作，继续从事我过去做的会计工作。在当今社会，那么多的人找不到工作而失业，而我一个已退休的人，却不断有人邀请我去工作。表面看是世人对大法弟子的认可，都知道我是大法弟子，更是人明白的一面对大法的认可。我知道现在的时间有多么珍贵，是师父用巨大的承受延续来的，是师父留给我们修好自己和更多的救度众生的。常人工作虽然能多挣点钱，但那不是我们所追求的。我们来世的目的就是修好自己，同化大法。我婉言谢绝了这些邀请，我要珍惜这剩下不多的时间，做好三件事，回报师恩。我是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在20多年的大法修炼中，我按照师父教给我们的真、善、忍做一个好人，遇到事情多为别人着想。同事和亲朋好友中很多人明白了大法的真相，退出了邪党的组织，给自己选择了一个美好的未来。下面我把自己一家人在这次疫情大爆发中的神奇经历，以及周围众生从大法中受益的点滴写出来与大家分享。一，2022年12月中国大陆的武汉病毒瘟疫大爆发，也降临到了我所在的城市，身边的亲朋好友和同事们陆陆续续感染了病毒，很多人的症状还挺严重的。在这期间，大家都互相叮嘱要注意保护自己的安全，不要出门，注意防护。我知道瘟疫和我们大法弟子是没有关系的，我是大法弟子，我的空间场是纯净的，充满着大法的祥和与慈悲，而且是有能量的，病毒根本就到不了我的空间场里来，来了就会被我的能量杀死。丈夫和女儿在这次疫情大爆发中也没有感染病毒的概念。女儿在一个大型国有银行上班，每天照常上下班，下班回家说单位的同事们都陆陆续续的被感染了，只有她一点事儿都没有。丈夫也是每天照常出门遛弯买菜，她的朋友们经常打电话询问丈夫阳了吗，每次她都乐呵呵地说还阴着呢。因为大家都阳了，就我全家都没事。我大姑姐的女儿说，你们一家人真神奇，应该把你们一家三口拉去研究研究是怎么回事。我知道是怎么回事，是因为我修炼了大法，我们全家人都在大法中受益了，是大法师父保护了我们一家人。二，在疫情最严重时期，婆婆家的一个同乡大姐，她的父亲因染疫过世了，殡仪馆的车迟迟不来拉走尸体，不是故意不来，是由于当时的疫情非常严重，死去的人太多了，殡仪馆的车根本就不够用。同乡大姐家就她兄妹两人，哥哥已去世，她自己也离婚了，家里就剩她和嫂子。因我们两家居住的比较近，这时我和丈夫一直在同乡大姐家给她帮忙。当时同乡大姐咳嗽得很厉害，也是阳性染疫症状。我大姑姐怕我们夫妻也被感染，就打电话叫我们先回家等着，说等殡仪馆的车来了，我们再赶过去。但我们看到同乡大姐家孤儿寡母的，是最需要人帮助的时候，我和丈夫都没有怕被瘟疫感染这个心，就一直陪着他们。在同乡大姐无数次的给殡仪馆打电话 在哭诉和哀求下，40多个小时后，殡仪馆的车才来拉走了尸体。我们一起把老人送走，我们才回家。在这期间，我给这位同乡大姐讲了大法的真相，讲了我在大法中受益的方方面面。最后，这位同乡大姐说，你是一个明白了人生真谛的人，解脱了的人。后来，每当朋友们提起这个事的时候，他们都很佩服我们夫妻二人的为人处事，说没有人可以做得到的。三，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我的表姐也被感染了，而且症状还很严重，我就让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并给她送去了真相册子和小录音机，让她听大法修炼中的故事。表姐看到我们一家三口都没染疫，也觉得很神奇，就问我，是不是法轮大法师父保护了你们一家人？我跟她说，就是，我们真信大法师父。我以前也曾跟表姐讲过大法的真相，她也做了三退，现在她更加相信法轮大法好了。在以后，表姐和我打电话联系时，他都主动跟我说，我经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现在表姐的身体好多了，饭吃得多了，体重也增加了，一切都向好的方向发展了。四，在疫情期间，我给过去的同事和亲朋好友们打电话，让他们记住九字真言，并讲述我们一家人的神奇经历。同事和亲朋好友在我一家人身上看到了修炼法轮大法的美好，他们更加认同法轮大法好了，有的还退出了邪党的组织，给自己选择了一个美好的未来。最近我接到了过去同事的电话，他在工作和生活中遇到了麻烦和困难，在常人的名利场中觉得很苦很累，解脱不出来。这个同事36岁，是个餐厅的经理，虽然表面上常人中的名利都有了，但却经常的焦虑和恐惧，晚上睡不着觉，情绪抑郁，整个身心都要崩溃了。他是明白大法真相的，在常人中属那种悟性比较好的人，他知道法轮大法好，而且认识到只有大法能救他。那天这位餐厅经理给我打电话说，某姐，你救救我吧，我快不行了，焦虑得很，整个晚上也睡不着觉。他说，我想学大法，但是我又觉得很多地方做不到处处符合大法的标准和要求，我做不到你那样。我对他说，没事，我也不是一开始就能达到现在这种心态和境界的，也是一步一步在不断的学法修心中提高上来的，你也可以通过学大法慢慢达到的。这位餐厅经理经常与他的姐姐倾诉他的苦闷和焦虑，当他告诉姐姐他要学大法时，他的姐姐说，现在国家还在打压法轮功，你还是学不被打压的吧，比如基督教或佛教。他说，不，我见过学其他教的人，都没有某姐，只我练得法轮功好，我身边这么多的人，也只有某姐是一个活通透的人，明白人生真谛的人。他的姐姐说，那你就学吧，学会了你再教我。现在这位餐厅经理和我约好了时间，每个星期有一个固定的时间，我们见面学功。那天，我去了他住的地方，给他看了法轮大法红传世界的视频和全世界大法弟子们在513世界法轮大法日恭祝师父生日的祝福视频。看完后，他很受触动，他说， 真没想到全世界有这么多的人在修炼法轮功。我之前有一个问题不理解，法轮功是挺好的，但为什么要说共产党不好和让人们退出共产党？他没入过邪党的任何组织。我对他讲了中共是魔鬼及中共邪党在历次运动中残害中国人的事实真相，还给他讲了为什么要退出邪党组织的重要性。听完后，他用手摸着自己的心说，我体内正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我彻底明白了，我们今天的交谈很好，我的心通了，不再堵得慌了，身心舒畅了。虽然他表面上没加入过邪党的任何组织，但在中国大陆邪党环境下，从小到大的生长过程中，也被灌输了很多邪党的毒素。现在他体内的那些邪党的毒素，随着他彻底明白真相时，被解体了，他才有了这种身心愉悦的感受。那天，我还教了他第一套功法，他感觉很好。他说，现在我感觉心能静下来了。从法中我知道，世人都是为法来的，都在渴望得到大法的救度。他们明白的一面是知道自己来世的目的和生命活着的真正意义的。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做到在法上为最大》，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归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8月23日。长期以来，自己在修炼过程中总是守不住心性，天天都在学法，虽知道法理，但也是很难守住心性，表现出来的状态就是不实修。自己仔细追查了一下，守不住心境的原因是自己心理不平衡造成的，而产生心理不平衡的原因是自己魔性恶的一面造成的，主要表现就是妒忌心，看不上不符合自己观念的，或者自己受损失了，没得到等等，心里就会不平衡，从而守不住心性。守不住心性后，自己常会后悔，但过后还是这样，反反复复，深感修炼真的太难了。反反复复的过程中，自己也感到不解，为什么就守不住心性呢？这并不是很难的事情啊。往下查找，我意识到，这一定是有旧势力和宇宙旧的因素在起干扰作用，可能一切都到表面了，这种干扰也越来越大了。后来认识到这种干扰的存在，也是利用了自己有对法认识不足的一面才产生的。师父在《弘银得法》中说，真修大法，唯此为大。一天，自己对师父讲的这个法有了更深的理解，无论在任何环境下，在磨难中或矛盾中或生活中，生命能做到在法上才是最大最好的，时时刻刻都做到在法上，时时刻刻得到的、成就的，都是宇宙中最大最好的，那时时刻刻就不存在心理不平衡的问题了。心理平衡体现出的是善，心理不平衡才会产生恶，所以也就不存在守不住心性的问题了。明白了这些，在以后的矛盾中、生活中、行为上，自然开始能守心性了，能主动地发自内心地按照法的要求做， 而且在思维思想中都在按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一动念就能抓住不符合法的部分了，同时瞬间就能用法来归正。不平衡的心理没有了，消失了，不再向外看了，没有了指责，没有了怨，没有了恶，是法中讲的乐呵呵的状态了。随之而来的，原来对一些不太理解的问题，比如正法时间问题、疫情中问题、对师父近期讲法中存在的疑问等等，思想中一下子全放下了，也明白了，自己的疑问是自我，最终能做到在法上而不被自我的疑问、自我所带动，把做到在法上视为最大，相信大法的一念已超越了自我，那不就是无我的一种体现吗？不就是在法中的体现吗？这些疑问就成为能修去自我的最好机会。一切都是大法创造的，一切都来源于大法。我坚信，当我做到在法上，得到的是最大最好的。所以做到在法上，能破自己的一切执着。一切执着与做到在法上相比，都微不足道，都会灰飞烟灭。现阶段对做到在法上为最大的认识，能使自己精进，而到了最高层次来看，生命就是应该按照法的要求去做。做到在法上是生命的本质特性，而不会考虑得到什么或失去什么。以上是个人近期所悟，不足之处请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找回昔日同修，共同救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8月21日。我是1999年720以后得法的，母亲是720前得法的，我跟随母亲磕磕绊绊走到今天，过程中经过两次生死大难活过来了。下面是我修炼中的几件事向师尊汇报，一方面来勉励自己精进，另一方面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帮助没走出来的同修走出来，共同提高。第一部分，找回昔日的同修。燕子是720以前得法的，在江氏集团的迫害中，他仍然坚定正念，精进实修，而且讲真相中使他周围环境中的许多人明白了真相，退出了邪党，使这部分人选择了美好的未来。可是后来他不但不精进了，还玩牌，把自己混同于不修炼的常人。他的丈夫没有修炼，可对他一直支持，明白真相，很有正义感。他看到燕子不学法还玩牌就生气，酒后还打过他，撕过大法书。这样的人对大法不敬，一定是燕子修炼出了问题导致的。最近我听说燕子的丈夫又得了重病，肺癌晚期。燕子家与我弟弟家近，离我家很远，相隔20多里地。我就在镇上赶集讲完真相后，并买了礼品去他家。到了燕子家，燕子和她的丈夫都很高兴。燕子对丈夫照顾得很细心，还说丈夫虽然病很重，但从没有疼过，也没有像得过同样病的人那样打肚冷丁，还能吃一些东西。我说这是他明真相得福报了。我对燕子说，你应该坚定修炼的路，不应再玩牌了，别辜负师尊用最大的承受为我们延续来的时间啊，走好最后修炼的路，跟上正法进程。燕子非常激动，我把带来的一师恩给了她，让她和丈夫一块儿听，赶快跟上来。为了帮助同修，我在弟弟家住了10几天，
我和燕子一同学法练功，她的丈夫也和我们一同听法，而且身体也有了好转。第二部分，我和同修去救人。燕子进步很快，学完法，燕子安顿好丈夫，还主动和我出去讲真相。燕子的一个亲戚是当过兵的，入过团队，赶集时我给过他真相，可是没有三退。燕子和我去他家，我们相互配合，他帮我发正念，清除干扰他得救的邪恶生命与因素。我先递给他真相资料，他高兴地接受了。老者说他信主，我说信主信神是你自己的选择，但是中共是无神论，不让人信神信佛，更不相信善恶有报的天理，你应该退出这个不信神的组织，你的天国才承认你。而且共产党坏事做绝，历次运动杀了那么多好人，如今迫害修佛向善的大法弟子，活摘大法弟子的器官谋取暴利，天要灭他，我们师父慈悲让我们传递真相救度好人，从心里退出来，不要做中共的陪葬，抹去不信神的印记，你的天国才能承认你，才能真正得到神佛的护佑。燕子又帮着讲，老者的孙子是个大学生，入过党团队。我说共产党表面说一套做一套都是假的，背地里干着损害百姓利益的恶事，老天不会放过他的。小伙子听明白了，他母亲也听明白了，三口人都退出了加入过的邪党组织，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他家还有两口人没在家，我告诉他们，希望家人回来告诉他们真相三退。燕子对信主的人讲得比我讲得好，直接了当，学法练功提高得很快，矛盾中心性守得好，我得和他比学比修，取长补短。比学比修出自师父诗词《红吟实修》。第三部分，救人没有选择。我的叔伯小叔子两口子打工回来了，回来装修房子，准备给大学毕业的儿子结婚用。听说小婶在城里打工做保姆，还把伺候的老人带回家来了。我想去不去讲真相呢？因为以前他们在家时开过小卖店，大约20多年了。那时农村大部分农户没有现钱就赊账，他们就加很高的利息，人们就不愿去他家买了。秋天卖玉米掺假骗人，我也很气恨他们，不愿接触他们。我曾向他们讲过大法真相，讲失与得的关系，善恶有报的天理，讲吃亏占便宜的道理，告诉他们不要做坏事，知错就改。他们对大法还很认同，全家都做了三退，还要了莲花挂坠。师尊在各地讲法十四，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大法弟子没有选择，你们面对的众生都得救度。是呀，我应该救他们带回来的人，错过机会就没了。我就带上师父的新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和其他真相资料去他家了。小婶热情地接待了我，我告诉他们我这次来是给他们送师父的新经文的，这是我们师父第一次向全人类讲的法，一定要好好看看。我又把真相递给他带家来的老人，这个老人是个男士，他非常高兴地接过真相。他告诉我以前有人给过他光盘与真相小册子，他还去过香港，看到大法红传世界的盛况，他说那场面太好了。我就顺着他的话鼓励他，你很幸运啊，竟遇到好事喜事啊。他表示做出三退，退出入过的党团队组织，我为他选择美好的未来而高兴。装修的木匠正坐在地上抽烟，我就递给他一份真相资料，他闭着眼睛说我不看。我说看看，边说边笑着又用手递给他，他笑了接了过去，说回家看看。在当地我们论是亲家，他总跟我开玩笑，但我不跟他开玩笑，不急眼，一本正经地说正事。他老伴在疫情中感染中共病毒失去了生命，很可惜。他活着时不让木匠看真相，说了不该说的话。 我想木匠回家会看的。我很高兴这次没白来，都得救了，都是师父的慈悲安排。弟子只是动动嘴，一切都是师父做的。谢谢师父，弟子唯有精进实修以报师恩。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走出修炼的困境》，作者上海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8月21日。我是1996年得法修炼的，刚得法时，真是在精神上、身体上都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我知道了生命的真正意义，找到了人生的目标，返本归真，按真善忍修炼，提高境界与层次。我很激动，浑身充满了力量，全身心地投入学法练功和弘法之中。那时走路生风，上楼上多高也不累，骑自行车像飞一样，真正达到了无病一身轻的状态，真切感受到法轮在小腹旋转，感受到体外大脉及气机的运转。那时的感觉就像师父说的，缘已结，法在修，多看书，圆满尽。引自红银安心。我精神十足地在大法中修炼。1999年风云大变，大魔头和中共邪党及旧势力开始了对大法与大法弟子的残酷迫害。大法弟子经历了生与死的考验，经过深思熟虑，我选择了自己要走的路，坚定了修大法的心。27年来，我每天坚持学法、背法、练功，正施法救众生。27年来，我兼修大法，信心百倍，义无反顾，毫不动摇，跟着师父与所有的大法弟子一起走在住持正法的神路上。下面汇报修炼的体会及教训。一、醒悟。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在修炼上出现懈怠状况，放松自己的修炼，有好多执着心没去而不自知。我不但没做到，而且家人指出问题时还不醒悟。有段时间，女儿多次说，爸，你练功怎么睡觉？我不接受，认为自己当时的头脑是清醒的，这么多年修炼不会有这问题。后来老伴也多次提出我练静功睡觉的问题，这才让我认真地对待此事，特别地注意自己练功的状态，发现开始练坐得正直，符合标准，挺好。过一会儿，腰开始弯下来了，头也低下来了，还真有点昏昏欲睡。这时我突然明白，是师父用他们的嘴来顶悟我，才醒悟起来。修炼是严肃的，稍不注意就退步，找到了问题马上改正，提升上来，让自己明明白白修炼，自己得功。二、震惊。我对自己要求不严，不让人说，表现得非常严重。师父在这方面的讲法也看过多次，知道问题很严重，但就是改不掉。当时反驳争辩，过后又后悔，反反复复多次。老伴气地说，你怎么就不让人说呢？你怎么不让人说呢？我甚至感到这是师父在借他的嘴在说我呢。可一遇到事情，我还是顶撞或解释，一直没有彻底改掉，拖的时间太长了。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修炼就是向内找，对与不对都找自己，修就是修去人的心，总是不接受指责与批评，总是向外指责，总是反驳别人的意见与批评，那是修炼吗？那是怎么修的？果然，那段时间我出现了不正确状态，有时晚上睡觉做梦喊叫，有时在梦中还出现拳打脚踹的情况，这使我非常震惊。作为一个修炼人，这绝非偶然，
常人这种事都很少出现，作为修炼人，这不是耻辱吗？还给大法带来负面影响。我下决心，不让人说，坚决要改掉，不然我就毁了自己。同时我向内找，找出了怨恨心、争斗心等，全部灭掉。三、结语。安逸松懈要不得，逆水行舟不进则退，问题找到了就改掉不足。现在状态也好了，但这是教训啊，我要振作起来，迎头赶上，修炼路上要不断的提升和突破。我认识到在修炼路上出现的矛盾、困难、问题是好事，能让我发现自己的不足。认识到向内找是师父赐予弟子的法宝，运用好一定能走出修炼的困境，提高上来。我要做好三件事，愿师父高兴，放心。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不让私心藏身逆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8月17日。随着师父正法进程的不断推进，我知道留给大法弟子修炼救人的时间越来越少，一直不敢懈怠，三件事都在用心做。但最近一段时间，感觉提高很慢，甚至徘徊不前，一颗执着心反反复复很长时间去不干净，有时候甚至感到消极悲伤，向内找，泛泛地找出对名利情的执着，发正念排斥也是收效甚微，总觉得没有抓住执着的本质。这几天听了几篇关于去私心的交流文章，我恍然发现自己太多的思维行为全是出自于自我和自私，感觉自己修得太表面了。现在将自己的经历与体悟写出来与同修们交流。我家的老房子从去年租给了几个饭店工作的年轻人，饭店老板曾经向我保证，员工如果弄乱了房子可以直接找他，他负责替我处理员工。前几天老房子楼下住户给我打电话，告知我他家厨房顶渗水了，怀疑我家管道破了。我找到修管道的师傅，在我家厨房查了半天，没有发现问题，又去楼下拆了吊顶查看，认定不是管道问题。他又回到我家，发现是几个租房的年轻人弄得厨房地板上都是水，渗到楼下的。我找到几个年轻人，跟他们说，是你们人为造成的，这是第一次，我不跟你们老板说了，也不让你们出维修费了，再出问题我找你们老板。过了十来天，楼下邻居又来电话说，姐，又渗水了。我顿时就火了，心想这孩子们太没素质了，原谅一次不知悔改，就直接给老板打了电话，无人接听。我想不接电话什么意思，我直接去饭店找，当初就不该租给你们，素质太低了。越想越生气，转念想到，你是修炼人啊，不修自己还动那么大气，虽然强忍住没去找老板，但那种气氛时不时的反应上来，我就排斥，思想里正邪来回博弈。直到这几天听了关于修去思的文章，才顿然醒悟，我原来一直在旧宇宙的丝里面，冲不破走不出，以致苦苦煎熬，无法同化大法。我开始反省自己，我没有为别人着想，想的尽是自己的利益和情绪。我在大中午饭店最忙的时候给老板打电话，没为他着想，光顾着自己的感受了。
我觉得租房子的孩子没素质，就是因为他们给我制造了麻烦，却没想到他们只不过是几个孩子，饭店工作累，贪玩是天性。我也没为邻居着想，他一给我打电话，虽然我语气和善，但心里总是不耐烦，嫌他总是找我，不自己上楼去处理问题，这是多么自私的想法。我家往人家漏水，我还烦人家找我。这桩桩件件都是我想着改变别人来符合自己，而不是去自己的执着心。这不是旧势力那一套吗？修了半天修哪里去了？太可怕了。找到这些私心，我痛下决心修掉它，并在法中归正自己，本着无私无我的正念处理问题，心境豁然开朗，事情得到圆满解决。认清自己的私心后，我发现许多很小的事其实都含有私的因素。前几天晚上，同修们来我家学法， A 同修提了一包资料，打算和我凌晨去散发。学完法临走时，B 同修说，我拿几本资料。 A 同修说，资料不多，你少拿点吧。我心想，今天资料不多，明天打算做的那条街做不完，下次还得去。这念头就是怕自己不方便啊，怕麻烦，不想多付出。想想自己怎么一丝一念都是为私为我呢？大法资料是所有大法弟子用于助师正法救人的，这么神圣的事里面怎么还掺杂私心呢？这能起到救人的效果吗？想到这里，我发正念解体这颗私心。还有一件小事，有好几次早上我发现家里纯净水没了，心想儿子一会儿打球回来，让他去打水吧，正好锻炼他了。有时儿子回来一身汗，我就让他出去打水。我发现这也是一颗私心，因为我儿子并不懒惰，说要锻炼他，不就是为自己的私心找借口吗？我不想打水，外面热，我得做早饭啊，我得听同修交流文章啊，一堆理由里体现的都是一个我。修炼无小事，虽是自己的儿子，但他也是众生，不浇灌他的同时，也应该为他着想，自己多付出。于是早上我自己就溜达着去打水，戴着耳机听同修交流，还是一篇关于修去私心的文章，感觉拨云见日，内心充满平静祥和。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大法弘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又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环。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请听青年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题目是《挖出隐藏的执着和观念》，作者大陆青年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7月21日。读研时，在我的追求下 ，A 成为我的女朋友。A 毕业后回家乡工作，我说服了父母，也去了他的城市。A 说，他家人叫他告诉我，如果想和他长期走下去，就需要了解他家人的信仰法轮大法。 A 让我三退， 并建议我去读转法轮，于是我得法了。但当时的我一到周末就和 A 出去玩，我也放不下常人的许多嗜好，只是偶尔才阅读大法书籍。中共病毒爆发后，我才真正开始修炼， A 在这段时间也逐渐精进起来，我们时不时交流一下修炼体会，常人话题越来越少。在明慧网上，我经常看一些传统文化相关的内容，明白了男女之间随便交朋友，只谈恋爱不结婚，是现代人类失去道德标准后的行为。我们也到了适婚年龄，于是我问 A 对于结婚的态度， A 明确表示不想结婚。我不知道该怎么做，逐渐很少喊 A 出去玩了，到了周末经常自己一人在家学法。几个月后，我加入了 A 的家庭学法小组，之后的一年时间里，我一次也没再约 A 出去玩。原因有二，一是我明白作为修炼人不应该抱着不结婚的态度谈恋爱，二是我认为 A 作为曾经的大法小弟子，虚度这么些年，如今终于走回修炼，我如果还像修炼前那样约他出去玩，会占用他本可用于学法的时间。但我没有和 A 交流这些认识，因为我怕一开口，如果他还是不愿结婚，可能就会碰到分手这个话题。今年年初，我希望摆脱这种悬而未决的状态，觉得相处几年了，结婚还是不结婚，该有个定论了。我问起 A 对于结婚的态度， A 回答说，我很久没喊他出去了，已经不算是男女朋友了。关于结婚， A 的想法没变，不想结婚。当时我没有否认他的说法，对他说，明慧网上有很多交流文章，写青年同修因为结婚迷在常人中掉下去了，却没有哪篇文章说因为不结婚而掉下去的。意思是，也许就这样也好，我们就这样分手了。当天我还觉得一身轻，以为终于斩断了情丝。但是往后几天，我经常回忆起和 A 在一起的岁月，同时走在这个城市里，经常触景生情，觉得很难过，以至于想要离开这里。分手后第一次集体学法交流时，我单独和 A 说起自己的心态变化，从轻松到难过，再到不知何去何从。我说，我找到了自己不平衡的心，求回报的心。当初我是因为你才来到这个城市，所以现在感到不平衡。 A 说他很早就想要分手了，但当时看到我在修炼上刚有起色，觉得分手对我太残忍，怕我承受不了。其实他从未喜欢过我。因为 A 讲得太直接，我不知道还能说什么了，只是感叹道，我们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 A 无语。又过了两周，集体学法结束后，我交流说找到了自己隐藏的有求之心，求大法不让我再经受失恋之苦。在 A 之前，我经历过失恋，是最痛苦的回忆。修炼初期，我在明慧网上看到许多中老年同修写自己冰冷的家庭因为修炼而破镜重圆，我以为修炼了，最起码不用经受失恋之苦了。这种有求之心，在分手之前我根本意识不到。虽然集体学法还在定期进行，表面上风平浪静，但我每次看到 A， 心中都是五味杂陈。每次学完法，A 几乎不多说一句话，我感到难过，内心总是用常人想法去衡量， 认为他好无情，分手了就真的完全不理我了。久而久之，那颗不平衡的心已经演变成怨恨心，看到 A 就烦。再到后来，集体学法时，我一见到 A 就排除不了这些负面想法，于是我找借口退出了学法小组。分手后，我的修炼状态急转直下。三件事中，学法不能保证每天都学，练功每周只练两三次，至今也没能双盘上。发正念每次十分钟里，几乎有九分钟在胡思乱想。讲真相更是很久没有面对面和人讲了。业余时间也不全用在修炼上了，经常一个人逛街、吃美食、看长人电影。我在明慧广播里听到比我晚得法的青年同修们都可以稳步做好三件事，觉得自己怎么这么不争气。之前我找到的执着心好像都很表面，我也没有就此精进起来。近几个月我又不断找，挖出了一层一层隐藏很深的执着和错误观念。首先是感情用事，我最初是因为 A 的劝说才去做三退并阅读转法轮的。试想，如果 A 提出的不是让我了解法轮大法，而是让我去干不好的事才能继续和他在一起，那我是不是也去干了？另外，分手后因为讨厌 A 就轻易退出了学法小组，也是感情用事的表现。二是把所谓美满的爱情和婚姻当作好事和人生追求。仔细想想，在当今的中国大陆，美满的爱情和婚姻可能包含着买房、装修、婚礼、柴米油盐、生儿育女、婆媳关系，每一条都充斥着名利情。以我目前不怎么精进的修炼状态，要真一头扎进去了，能保证自己不掉下去吗？三是看重常人中的角色，却轻视同修间的圣缘。四是对时间的执着。师尊在经文《醒醒》中讲过，法正天体已结束，目前正在向法正人间过渡。很多同修看了后知道要更加精进，抓紧最后的时间救人，而我潜意识中却以此为借口来缓解失恋之苦，以为再忍忍就到下一个阶段了。五是求名的心和面子心。几年前，我的很多亲朋好友都知道我为了 A 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他们的反应多是佩服我，或认为这个女孩有福气，因此我怕他们知道我失恋，怕被嘲笑。另外，近几个月我还出现一种不正确状态，独处时我的嘴会不自觉地喊出 A 的名字，每次我都要发正念来克制它，这种状况至今还时有发生。以上就是我分手后磕磕绊绊的修炼过程，悟道和做道还是有差距的。要想彻底去掉这些执着和错误观念，我目前想到的就是要加强学法，加强主意识。我希望能尽快在修炼中归正自己，从这些常人的执着和观念中跳出来，做好该做的，不负师尊苦度。再进一步讲，一直以来我的思维方式都是我喜欢 A, 我希望结婚，我讨厌 A, 我要退出学法小组，我想离开这个城市。这个我是不是太自作主张，太狂妄，太不理智了？我们的修炼道路是师尊安排的，怎么能被情和私欲带动着乱来呢？从今往后，思维方式应该转变成大法要求我做什么，大法要求我怎样做， 如果我那么做，对救人起到正面作用还是负面作用？也就是真正的把大法摆在第一位，无条件圆融大法，在这过程中把为私为我的心修去。写到此，感到我周围的环境顺过来了，之前对 A 的负面想法以及对生活的不确定感也都无影无踪。回不回到学法小组，留不留在这座城市，其实都不由我决定，一切随其自然，无论在哪儿都能修炼。感恩师尊慈悲苦度，感恩师尊慈悲于众生。以上是个人修炼体会，不符合法之处请指正。何时？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法轮大法照我心》。
Oh.
项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